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那今天呢是我们第四季的第一次的新闻时事单元，我觉得今天这三则新闻都蛮有分量的，然后我可以让 Grace 选主题。
好啊，好荣幸啊。
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又恐怖又痛，第二个是黏黏又滑滑，第三个是又帅又可爱。
黏黏又滑滑，
哪个？
黏黏又滑滑。
好，黏黏
滑一下。
好，黏黏又滑滑呢，这个主题就是在讲日本的一间特色咖啡厅，到底多有特色呢？我来和大家讲一下。一般我们大家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可能印象他们的特色咖啡厅不外乎就是女仆咖啡厅嘛，或者是那种很可爱的宠物咖啡厅。但是呢，最近就有一个专门搜集日本奇奇怪怪的人事物的节目，我不会念那个名字，总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节目，他日前就是到访了一个叫做 Vore Cafe 的地方。那这间咖啡厅它主打的体验呢，有一点特别，并不是那种像女仆或者是宠物那种比较疗愈系的，它是让客人体验被鲸鱼吞掉的感觉。
日本人有什么毛病？
这间咖啡厅到底多神秘呢？你知道这间咖啡厅从来没有对外公布地址，它是采完全预约制，而且20岁以下的人是不能够预约的。像节目提供这个情报的观众呢，他是在网络上偶然发现了这家咖啡厅的就是有这个特别的体验，所以呢他就一直跟节目说，没办法，这家店就是一直预约都是满的，所以我希望可以看能不能节目是走别的方式的路线，然后可以代替他去体验。结果节目组他就联络这家咖啡厅之后呢，店长他就说，不行我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我这家店在哪里，而且我希望节目上面的片段就是全程都要变身，而且我还要打马赛克，他完全不想要露面，就非常的神秘。到了预约当天呢，店主就先和节目组在街上集合，再把他们带到传闻中的这间咖啡厅里面。这间店呢，它其实是藏在一个蛮普通的住宅区里面，但是打开门呢，你就可以看到除了简单的桌椅还有电脑设备之外，旁边呢就放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奇特的装置，它是一个鲸鱼造型的充气玩具。好，那在开始体验之前呢，店长他会先要求受试者，他把先来讲受试者讲的好像是什么做什么实验。好，他会先强调卫生，就是一定要先把身体洗干净，然后他就会在刚提到的充气玩具里面拿一大桶的润滑液，他要模拟鲸鱼里面的那个胃液，然后把它灌进那个鲸鱼的那个充气玩具里面。灌进去之后呢，受试者就可以顺利的就是到那个充气玩具里面去了。
就这样吗？那这鲸鱼不就是个大型飞机杯而已吗？
你把我后面的心得讲先讲出来。没错，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超像一个大型的飞机杯。总之呢，就是主持人他就是真的进去体验嘛。一开始他是脚先伸进去，
然后就不小心滑进去。
没有，他脚先伸进去之后呢，就是说哇，他觉得感觉非常舒服。后来他就是慢慢的整个人都进去那个充气玩具里面嘛。店长他就会在那个比较上面那一段会插一个类似管子的东西，想要让他方便呼吸，因为怕他可能在里面的时候会没办法呼吸之类的，然后就会把拉链拉上来，主持人就会困在那个充气玩具里面模拟鲸鱼的胃部。
他该不会还要那个演戏挣扎一下吧？
因为我没有看节目片段，所以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有实际的挣扎，但是他模拟的非常真哦，因为他里面的那个充气玩具内部的颜色都是模拟鲸鱼的那个胃的那个颜色，就是有点红红粉粉的样子，就和食道的颜色很接近。
不就也和阴道接近吗？
我其实在写这集脚本之前，我就想说我觉得 Grace 她下的注解一定会和我一模一样，果不其然立刻讲和我一样的话，反正就是非常逼真的体验啦。那他们就有访问店长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开设这种特别的体验？他就说，因为其实在自然界里面就没有一个被猎者，他是就是猎物啦，是自愿被吃掉的，所以被吃的这个时候绝对是人类没办法想象到的恐怖，所以他就是想要让大家体验那种无力跟恐惧感，才发明了这个鲸吞体验装置。主持人呢，他就说，的确他在里面的时候是蛮害怕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舒服与怀念，感觉自己好像在妈妈的肚子里啊。
我知道什么他怀念了。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感觉就跟他从产道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们人哪会对自己产套出来有记忆？
他可以改一个行销文案，他就可以再做另外一套咖啡厅诶。
对，
他可以用同一套工具啊，他在往外面形状稍微调整一下，
羊水体验，
对啊，体验从妈妈产到出来的感受，人类最初始的温暖。
我们还帮这个留给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赚，我们留给自己做好。而且这个体验是不便宜哦，就是他这样两个小时的体验呢，要花1.5万日元，就大概是新台币3400多块。而且他除了基本的透明润滑液当卫衣之外呢，他还可以选择有颗粒的润滑液，或者是全身穿上紧身衣。
这个人就是在卖情趣商品吧？想骗谁？
他还可以选择那种有特别加实用颜料或者是食物香味的调和过的特殊味道的味液来增添那个你知道不同的气氛。而且它这个咖啡厅呢还有几点卡哦，这个体验是可以升级的，就是你体验越多次就会越恐怖。
你说包含什么？包含除毛体验？
不是不是，
都润滑了，不是还顺便刮个毛？
我跟你说更怪，它可以让这个充气玩具震动。因为那个他们其实这节目在采访的时候，那个店长有特地破例直接让主持人体验最高级的恐怖。然后这个最高级的恐怖呢，就是他把这个润滑液弄成绿色的，然后主持人进去之后就开始用机关会让那个充气玩具上下的翻滚跟震动，然后就会让主持人惊叫连连。
哦，模仿金鱼拉肚子的时候，
对之类的，
金鱼的胃在翻滚，你要被拉出来。
好，总之呢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会是不是一个真实有人被真的金鱼吞进去，我就有去查了，结果还真的有耶。而且有两起，其中一个是2019年的一个，他好像是一名摄影师，然后好像要拍一些特殊的鱼群的时候呢，不小心被吞进去。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是在美国的普罗威斯顿有一个居民叫做帕卡德，他是从事潜水捉龙虾的那种工作，就是卖海产的啦，然后他已经做了40年了。在2021年6月11号的早上，他就像往常一样，就是出海抓龙虾嘛。结果他在穿上潜水衣跳入海中之后呢，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感受到一股很剧烈的摇晃，然后四周就突然暗了下来。他就想说，嗯，难道他是被什么东西攻击吗？怎么会突然
谁把灯关了？
对，就是谁把灯关了。但是他就是摸摸四周，发现怎么都没有牙齿，然后软软的，就是他有摸金鱼的那个嘴巴里面的那一笔，他才意识到说，哇，他现在好像是被一个很巨大的东西吞掉。他觉得那个应该是金鱼，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觉得自己快完了，他觉得他是不是没办法再和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相见，他就觉得他不知道怎么逃出去，因为没有人知道嘛。结果突然之间呢，金鱼浮出水面，然后摇晃头部，我不晓得是被气孔喷出去还是被吐出去怎样，就是他的四周突然又恢复了光明，他就被抛到空中，然后掉进水里，还在恍神之际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海上了，这样子。
黑人问号。
对，刚好有一个在附近作业的船长，他叫做弗朗西斯，他和其他船员呢就是发现了，因为他算落难嘛，就立刻把他带到船上，然后送他去医院治疗。结果最后非常神奇的哦，帕卡德除了膝盖脱臼之外，他完全没有任何严重的外伤，住医院之后就当天就出院了，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他自己估计啦，就是他估算他在嘴巴里面大概待了30到40秒，就其实真的非常短的时间。那海洋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做 Robbins， 他就有说这个吞人的事件啊，应该是座头鲸他失误所导致的。其实座头鲸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侵略，尤其是对人，座头鲸它在捕食鱼或虾，就它的食物的时候会张大嘴巴，就像降落伞撑开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它在把嘴巴撑开的时候，它是看不到东西，因为嘴巴大到会挡住它们的视线，所以有的时候它们会吞进去不应该吞的东西。那到底能不能够把人吞掉呢？其实鲸鱼的食道非常非常小，就是小到人类应该是没办法通过的，就是真的只能够让很小的小鱼或是虾子通过。所以基本上这种吞人甚至是吃掉人的状况是极为罕见啦，那他之前也是从来没有听过之类的事情发生。对，这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日本的话，可以体验看看这个
大型飞机杯
对
的感受。
好，那接下来是又恐怖又痛跟又帅又可爱，你想要选哪一个？
又帅又可爱好了。
又帅又可爱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先让我们恭迎我们的恩恩，我们的恩恩回来了。这个新闻呢其实是闺蜜投稿的啦，她有私讯到我们的 IG 信箱来，然后我就觉得哇太值得，就是一定要出来推崇一下我们的恩恩巨婴，所以我就拿来讲了。那这个主题呢是在讲北韩她试射飞弹。
给那些跟我们还不熟的听众朋友们，恩恩是我们给金正恩先生的绰号。
对，还有巨婴，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蛮喜欢谈论就是恩恩这个人。
我们也是一些会阅读国际时事新闻的人。
对，欢迎恩恩强势回归。这则新闻呢就是3月24号的时候，北韩他在平壤发射了洲际弹道飞弹，英文叫做 ICBM。 那它是从2017年11月四年多以来首次完整的试射 ICBM， 这个举动就是有引发南韩跟日本非常的紧张，甚至有出声抗议啦。甚至南韩他其实有立刻以陆海空的飞弹齐发，就是想要表达一些不满，就是我们有在警戒你哦，表达一些反抗的那个意思。北韩当局呢，他就是在3月25号的时候释出了一段影片，这个影片就是领导人金正恩他在试射地点全程坐镇的影片。特色在哪里？影片全程都用那种非常紧凑激昂的配乐，然后搭配一些那种口吻很激烈的那种旁白，而且还多次用那种很像电影里面的手法，就有一些慢动作啊，还有近距离特写啊，很像多机出机拍摄那种很多重视角那种剪接手法。新闻就形容说仿佛在看一场好莱坞英雄片。恩恩巨婴呢首次成为了电影明星。
你说那个旁白在旁边
对，真的 YouTube 上面都有片段，就是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搜寻的话一定有，而且观看次数还不少。
金正恩要迈向 YouTuber。
对，然后科普一下好了，就是北韩发射的这枚飞弹啊叫做火星17。火星17呢它在2020年10月的时候首度亮相，就是是北韩有史以来最大的弹道飞弹。当时呢还有几位军事专家给他怪物飞弹的外号。那美国的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飞弹防御计划的副主任叫做 Ian Williams， 他就说其实北韩这一次试射飞弹的时机非常敏感，因为刚好南韩正在政权更迭嘛，然后美国他也因为俄罗斯他入侵了乌克兰所以正在分心。他其实自己就 Ian 他自己，他长期以来一直怀疑俄罗斯他有在背后支持北韩的飞弹计划，而且呢他声称说俄罗斯可能会在武器开发方面扩大对北韩的支援或援助，但是这个是他自己的推测啦。国际安全分析师呢叫做 Ankit Panda，对，就是那个熊
猫 Panda，
对，就是 Panda。 他就说呢这款洲际飞弹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其实不是在它射程有多远，而是在它可以携带多弹头。因为如果一个飞弹可以携带多弹头的话，它就可以有助于避开防御系统的拦截。所以呢他也说其实这次的试射试验呢清楚的表示北韩他在武器计划上面有取得一个非常大的值的进步，感觉好像真的有提升一个档次。那朝鲜中央通讯社呢他们的官媒自己是报道说火星十七从平壤发射之后最高的高度有到6248.5公里，飞行距离呢长达1090公里，它在空中可以绕67分半，就是4052秒，最后准确的降落在东海的公海区域，试射成功。南韩国防分析研究所的研究员叫做申生基，他说当今啊主要的洲际弹道飞弹其实通常都只能够飞30到40分钟左右，所以呢其实针对这部分北韩这次成功试射的火星时期已经达标甚至超标了。那日本政府他也说他的射程呢可能有超过15000公里，足以涵盖南美洲的少数国家和南极洲的部分地区以外的世界上任何目标，就几乎都可以射到。其实我看了非常多的新闻跟对于这件事情的评论，也是有很少部分的媒体或者是一些那种军事评论家，他们在自己的 Twitter 或者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有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论啦，就有些人觉得这一场试射从头到尾没有成功，是官媒自己在做的噱头，他拿之前亮相的火星15 假装是火星时期。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其实四月适逢金日成110岁的冥诞，就是想要替这件事情做个预热，就是让他觉得，我们北韩是一个兴旺的国家，就是我们武力非常强盛。但是我觉得这部分的报道比例上来说还是偏少啦，所以我自己是就提供给大家参考而已。
恩恩的成绩单这次很漂亮呢。
对，那恩恩他自己说什么呢？恩恩他是说，对于这个新洲际弹道飞弹啊，将使全世界再次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战略武力的力量，而且呢称北韩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与美帝国主义进行长期对抗。
美帝主义去死吧，思密达。
这是我其他找到一些补充资料啦。那我接下来就回到这个影片到底有多精彩呢？我尽量用文字的方式和大家叙述。影片一开始呢，就是镜头它对准了一个军方的那种一个建筑物的大门，大门拉开呢，你就会看到戴着墨镜、一身黑衣，然后梳着标准油头的恩恩闪亮的现身，然后旁边左右就是一排军方高层左右陪同步出那个门口，就很像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 Revengers， 他们在一起往前走的那个感觉。而且同时呢，这个时候往前走的时候还是慢动作模式哦，然后安排很多近距离的特写，就是 take 那个恩恩的脸这样子，显得他很有威风。还有一些报道真的超坏，就是例如那个苹果啦，他就备注写说，但是看起来似乎比之前圆润了不少。真的超级坏，真的是坏透了。
不准他这样子说我的恩恩。
对，好，那接着呢，因为你知道毕竟这是试射飞弹的影片嘛，所以接下来就要开始各种角度呈现飞弹的本尊。
哦，不是，不是金正恩本尊。
哦，前面介绍过，现在换飞弹，因为要让大家知道射什么东西嘛。那个飞弹其实比我想象中大很多，蛮壮观的。然后就开始连续的呈现金正恩和那个下面的幕僚就一直在看手表倒数，一直在制造那个倒数的紧张氛围。然后接着影片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在呈现出那种飞弹试射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直到最后发射升空。然后金正恩他人在观测室里面，还有一幕就是他拿下了原本的望远镜靠近窗户，很像一个孩子在看着那个什么气球飞上天一样，就是用一个很兴奋的表情，然后看着飞弹在天空这样子升空。那试射成功之后呢，配乐就是突然转成那种很欢庆的一片欢腾的气氛，就是金正恩满面笑容，他后面的幕僚就一同那边鼓掌叫好，官兵啊就是也开始跳上跳下，就抱成一团。金正恩他就是到发射基地里面和一些官啊和士兵就是很热情的对话，然后举国欢腾。最后呢又是回到 Revenger 的画面，一群人很列成一排从基地朝着镜头前进，意气风发，就
还首尾呼应呢。
对，影片的结局呢也是不忘再次的重新回顾一下那个飞弹的发射过程，然后最后就结尾了。很多的那个外国媒体哦，包含路透社啊或者是卫报啊什么那些，很多网络评论都说这支影片显然是重量级制作的宣传影片，跟美国电影《捍卫战士》或者是《江南 Style》有得比。然后网络上甚至还出现那种大量的动图，或者是那种重制影片，就是迷因化，你知道吗？还把那个金正恩称作是小胖战士（Top Kim Jong Un）， 或者是把那个影片加工成什么平壤 Style， 就是江南 Style 变成平壤 Style，
烦死。
对，这个新闻就到这边结束了啦。但是我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让我意外的小道消息，就是我在看卫报在写这段新闻的时候啊，卫报写了一段让我很惊讶的文字，就是卫报说，其实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是一个狂热的电影迷，然后1978年呢，他下令绑架南韩的一名电影导演和一名演员。
我知道这件事情。
哦，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看过那个纪录片。
我不知道哎，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好惊讶。总之就是绑架他来帮助发展北韩的电影业啦。
他想要创造北韩的好莱坞。
而且他们还真的有在电影制作这方面投入大量的资源哦，但是最后就是只拍了许多歌颂金氏家族的一些宣传影片啦。好，那这个后续呢，就是日本放送协会他在4月15号的时候就有报道说，北韩今年起就是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就是不断的在试射飞弹，已经将近10次10几次了。这次试射的这个 ICBM 呢，范围更是涵盖了美国全境。日本他们自己 己是推估最靠近日本陆地的飞弹落点呢，推定是在北海道杜岛半岛西方大约150公里的日本经济海域内。那日本政府它已经基于就是国民保护法，已经正在安排暌违了四年再度举行和地方政府合办的居民避难训练，预计会在今年夏天举行啦。他们是有认真在模拟可能被飞弹炸到的时候应该要怎么避难这样子。但是总之重点呢，就是还是要恭喜恩恩巨婴回归，然后也是感谢这个闺蜜的投稿。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回来，乌龟乌龟翘辫子。好，那我们呢先收起节目前半段比较欢乐的心情，因为我们最后的这个又恐怖又痛呢，其实是讲到比较沉重的事件啦。这个痛其实我那时候想要这样下标是，我觉得泛指肉体上的痛也泛指心痛，因为其实我自己看了是觉得还蛮难过的。我想要和大家稍微讲一下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事情，大家应该在网络上面有看到非常多相关的报道了。那我这边有帮大家汇集了一些和性侵有关的事件，看完之后真的是觉得俄军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是依照时间序慢慢的整理下来的，那我就是收集了大概比较近期的一些事件。好，那首先是在三月底的时候呢，根据太阳报的报道，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他在 Twitter 上面就公开了一段俄军和不太清楚对方是谁，就是一段对话，是一个一分多钟的录音档。起先呢，这个录音档是一个俄军士兵和一个俄罗斯妇女，然后他们在用电话交谈。俄军呢，他就是用很轻松的语气就爆料说，在我的营队里面呢，有三名同袍，他就是集体性侵了一名16岁的乌克兰少女。电话另一头的俄国女性就是很生气哦，其实他们是很生气的，就是在大骂脏话，但是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接下来就接另外一段录音档。那另外一段录音档呢，他是在讲说俄军他们因为吃腻了那个干粮，那同时他们也没有鸡或者是鹅肉，所以呢他们就是吃掉了一只中亚牧羊犬阿拉拜犬，他们吃狗肉。那针对这起爆料呢，就是乌克兰的检察总长他叫做维纳迪克托瓦，他就指控说入侵的俄罗斯士兵啊，他利用性侵作为战争工具，这些邪恶的俄国士兵甚至在孩子面前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就会拿枪威胁小孩啊，甚至还有两名俄国士兵他涉嫌杀害乌克兰一名妇女的丈夫之后，就当着孩子的面就性侵这个妇女。那直到四月初呢，其实这个俄罗斯军队他在四月初的时候是已经撤离基辅地区了，结果一撤离之后，马上就是当地陆续的出现很多妇女或者是女孩，她就会向警方、媒体或者一些人权组织通报说，我们这边有被俄军占领，然后俄军对我们做的一些报信。他们的证词就有包含说他们就是被枪抵着，然后在枪口之下被轮奸，或者是被其他侵犯，或者是在孩童面前被性侵。那英国的卫报就有报道说，乌克兰的国防部在4月3号的时候公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什么？就是一个在基辅外围20公里处的一个高速公路上面有一条棕色的毯子盖着一团不明的物体的照片。然后你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就是盖着一团东西啊，不晓得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那个毯子下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的脚还有手臂。后来呢才有查到，就是这张照片其实是由一个叫做帕林查克的摄影师拍的。毯子底下堆叠的是什么？是一具男性遗体以及三具女性遗体，其中呢女性罹难者是全身赤裸，而且部分的躯体是有被烧过的迹象。那卫报他就是进一步的有说，这张照片完完全全就是俄军他入侵乌克兰之后屠杀、强暴跟对平民施虐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那乌克兰当地一个反人口贩运跟家暴性侵的组织，这个名字我不会念啦，总之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Ukraine， 他的会长叫做彻利帕卡，他就说，协会设置的紧急专线目前已经接到好几通妇女或女孩寻求协助的 电话，但是其实目前是战争，就是阻断了很多联系，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每一个案例都可以帮上忙。然后卫报还有访问到一个现年31岁来自基辅的梅德韦丘克，他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在逃离基辅的时候他打包的东西完全不是任何的武器或者是食物，他第一个拿的东西是保险套和剪刀，因为他就是不想要被俄军侵犯。然后晚上宵禁结束的时候呢，他上街找的东西不是急救箱，他第一个找的东西是避孕药，就是他们一直都很担心自己会不会也成为被俄军侵犯的对象。不过其实卫报的这个报道啊，他说趁乱之中啦，其实不只有俄军侵犯妇女的案例，也有乌克兰士兵自己就是侵犯乌克兰妇女的案例都有提到，但是因为乌克兰的案例就有点偏离这个主题，所以我就不再细谈。但是其实是有平衡报，就是很多人就趁乱都会对女性做出一些侵犯的事情。每日邮报呢，他也在4月6号的时候报道说，在基辅以北81公里处的一个城镇叫做伊万科夫，副市长贝沙斯塔纳他就是说这一区呢他被俄军占领了长达35天，当时有一对分别是15和16岁的少女被俄军发现，然后躲在那个地下防空洞避难，然后就被抓出来，然后他们就是抓着他的头发，然后就是轮流的侵犯他们。然后事情传出去之后呢，镇上的女孩子就开始都剪去长头发。我有看到照片有一些甚至比较极端的都是光头或是平头，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是想要降低自己的女性魅力，可能看起来比较中性，第二个就是因为其实被抓头发算是蛮好，就是女生很容易因为被抓头发然后觉得痛，然后就是没办法抵抗嘛，所以如果说他们剪到变光头或短发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被抓住。那 BBC 他有在4月12号的时候报道说，乌克兰的人权监察员叫做德尼索娃，他就是说陆续记录到越来越多起乌克兰女性被俄军性侵的案例，例如在一个叫布查镇的地方，有一处民宅的地下室里面关着25名年龄介在14岁到24岁的少女和妇人，也是被俄军士兵不停的轮奸，当他们被发现然后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有9个人怀孕了。但是我没有查到说是他们是在被性侵之前就怀孕还是性侵后才怀孕，但是总之就是总共有9个人怀孕。几名受害者受访的时候还有说，就是当时在地下室的时候俄军就是扬言会一再的性侵他们，直到他们再也不想和任何男人有性接触，以防他们生下乌克兰的后代。你看这想法多扭曲，真的很恐怖。那有一些案例其实不只是被性侵的人，有一些甚至是家属也会一起受害，例如说在基辅以西70公里有一个算是郊区的社区，有一个叫做化名是安娜的女生，她今年50岁，她就是向 BBC 回忆说，3月7号她和丈夫的住家突然被一批士兵闯入。安娜她是形容说，这个闯进来的人看起来是一个蛮年轻，然后脸型很瘦削的一个车臣士兵，车臣是和俄罗斯结盟的一个友邦啦。她一样就是把枪口抵着安娜威胁，带着安娜到隔壁洞的空房，然后就开始要求他脱掉衣服啊，不然就开枪杀你，然后接着就开始强暴他。结果没多久突然又有4名士兵进屋，安娜一开始想说完蛋了，就是他可能也会被轮暴或是轮奸，结果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把这名士兵带走。那安娜她后来自己是想说，她觉得出手相救的应该是俄罗斯士兵，就是另一组人。可是安娜回家的时候呢，她却发现她的老公已经腹部中弹，然后倒在地上，就正在出血中。原来是安娜的老公原本企图想要追上去救她，但是却被一排子弹扫射。至于救了安娜的那批士兵啊，后来也是在安娜家待了好几天，逼安娜拿出家中的财物。后来就是他们离开之后，安娜她就是有看一下家里，她就说他们走之后我发现了一些毒品还有威尔刚，他们感觉很常嗑药跟喝醉酒。这些士兵呢好像听他们的聊天内容，好像原本都是一些刽子手或是性侵犯或抢匪。最后安娜呢和受伤的丈夫就是躲在邻居家，那由于当时战火很猛烈，所以他们来不及赶去医院，2天之后安娜的丈夫就还是出血过多就死掉了这样子。那安娜她目前也说 自己他正在向当地的医院寻求精神上的协助。而且不止安娜这起案例，其实 BBC 记者他在当地访问的时候，事后还从邻居的口中打听到，原来在侵犯安娜之前，那一名车臣军人啊，他已经先强奸了附近的另一名40多岁的妇人，而且事后直接杀掉，就是先奸后杀。那也是被俄军发现之后，好像有埋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后来警方有去把他挖出来，然后核对身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刚刚都提到妇女或少女嘛，最夸张的是他们连婴儿都不放过。四月初的时候呢，还爆出了一名25岁的俄罗斯士兵，叫做比奇科夫，他把性侵一名小婴儿的过程录下来，透过 Telegram 传给其他同袍看。就影片中呢，他就是用各种物品放进小婴儿的肛门，然后还会舔小婴儿，而且他甚至就是事后还对镜头比那个胜利的耶。
那有病是不是啊？
就是真的非常夸张。其实他们在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影片具体拍摄的时间或是地点，但是影片曝光之后，就是外界当然是高度关注嘛，因为真的是非常恐怖的行径。所以俄罗斯当局呢，他已经立刻在9号的时候逮捕了比奇科夫。然后乌克兰当地的医师其实也有透露说，曾经有接收一批来自马利波的伤患，然后都是女孩，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呢，他们身上的阴道和直肠都有很严重的撕裂伤，其中年纪最大的女孩只有10岁，就剩下都是10岁以下。
天哪！
对，但是因为他们来就医事后好像也没有追问出到底是不是被俄军士兵侵犯，因为小女孩认不出来，他们就只知道是士兵而已。但是就是间接证明说，目前在乌克兰境内是真的有很多妇女跟女童在战争期间之内都有受到侵犯啦，这个是一定的事实。那前面提到的那个人权监察员德尼索娃呢，他就说这些受害人啊，除了透过电话，很多是透过 Telegram 联系上工作团队。他就说有一名25岁的女性打来跟我们说，她的16岁的妹妹在街上当着她的面然后被性侵。他说那些性侵的人啊，边性侵还会边叫嚣，就说你们准备好，这会发生在你们每一个纳粹婊子身上，一边性侵她的时候一边大声的这样子对旁边的人讲话。然后 BBC 记者他就有追问说，俄罗斯军队到底在占领当地的期间暴力和性犯罪的程度究竟有多严重。德尼索娃他是说现在还没办法很仔细的去清算，因为其实不是所有的受害人都愿意告知他被害的情形，多数的受害者呢，目前确定的是非常需要精神援助，所以呢，他们目前的首要目标是先提供他们精神上的帮助，然后情况比较稳定，然后可以获取证词之后呢，才能够把罪行记录下来。那乌克兰他也会竭尽全力的把这些案件取证，然后做好记录之后呢，希望联合国可以组建一个特别法庭，对于这些包含强奸在内的各种战争罪，就是做起诉啦。这是我可以找到这些报道的结尾，就是最后都是说乌克兰应该事后会发起一波蛮大的行动，这样子。
天哪，听了真的蛮难过的。
对，而且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其实有一些都可以找到照片，就如果大家真的要找图的话，你去搜寻新闻标题，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那个女生就是受侵犯的样子，有一些都是有图的，只是看了之后蛮触目惊心的啊，就是你很难想象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么平安的同一个时空下，然后另一个国家在遭受这么恐怖的事情，对啊。那还是希望就是战争可以快点结束，然后乌克兰可以赶快振作起来。
我还是很难想象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2022年。
对，就是这么文明的社会，然后竟然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真的很震惊。
可是我也有听过一个说法说，其实可能不一定现在关于乌克兰的所有报道我们大家可以全部相信都是真的，因为毕竟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就网络这么发达，所以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战争，所以你很难想象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因为目前主流媒体，世界主流媒体全部都是由美国操控的嘛。
对，
包含我们刚刚讲的路透社或者是英国一些媒体，其实
太阳报、卫报啊，
对，背后全部都是 次美国势力，所以会不会有可能有一些报道或是风向是美国的媒体在操作，这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对，而且其实我在找资料的过程中还是会看到乌克兰的一些行径啊，因为像是我还搜寻到很多屠杀的新闻，那其实也不止俄军在屠杀，其实很多也有新闻是讲乌克兰在屠杀、嗯、所以我觉得都是比例问题啦，都一体两面的，毕竟战争怎么可能只有单方面的对另一国重度侵略，就一定是互相的，所以
总之就还是希望战争赶快结束，因为毕竟两国人民都是无辜的吧。
对啊，我觉得人民真的是最无辜的，
我觉得坏的真的都是掌权者。
好，那如果你现在就是听到这边觉得心情有点沉重的话，就是完全欢迎你先倒回前半段节目就再听一遍，应该可以换回你开心的心情。好啦，那这就是今天呢替大家准备的几则新闻时事，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同样的，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也可以到 IG 找我们玩，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 然后也可以抖内赞助我们，你们的赞助都是我们更新节目的最大动力。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了，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拜拜。